更精彩的是下面，你就赫然发现王熙凤根本没有睡着，王熙凤在里面全部听到了。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是两个人其实串通了在做这件事。因为贾琏忽然跑回家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可能在动贾母的一些主意，可是必须贾琏扮一个角色，凤姐扮一个角色啊。因为下面其实这一段很蹊跷，你就会觉得怎么王熙凤忽然而且若无其事在问说借到了没有啊，就问贾琏借到没有。那贾琏看到鸳鸯走了就回来看凤姐，那凤姐已经醒来，那听到她跟鸳鸯借当，她自己不便答话，就躺在榻上。那鸳鸯走了，贾琏进来，凤姐就问她答应了没有，她有没有答应要把东西偷出来。那贾琏就笑着说还没有答应，可是看样子大概已经成功了，那晚上的时候你再跟她说一说大概就实成了。有没有发现夫妻之间有一点串通，就是丈夫先讲了一点，他说有一点把握了，可是没有实权的把握，那晚上你再跟他讲一讲大概就没有问题了。所以等于是两个人在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那凤姐就从来不会对贾琏假以辞色的，凤姐就说我不管这个事，如果他答应了你说的好听，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就丢在脖子后头了，谁跟你去打饥荒去啊。所以我们知道前面已经发生过，王熙凤生病的时候贾琏就在外面买了20间房子养了一个小老婆尤二姐，所以王熙凤当然知道她的丈夫是什么样的货色，就是说你到时候你这个钱哪里会回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管得很严，也是因为就觉得这个丈夫真的是不成才。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尤二姐死的时候，贾琏连殡葬的钱都没有，连埋葬尤二姐的这个钱都没有。因为其实尤二姐一被王熙凤弄到她的房里去以后，所有的这些值钱东西全部被没收了，全部被充公。那贾琏本来就是把尤二姐作为她金屋藏娇在外面的一个女人，可是把所有的钱就藏在那边。那么也可以说贾琏在王熙凤的面前也没有任何私密空间，因为全部都是由王熙凤在管。所以王熙凤就不答应啊，就是说如果老太太知道说我们偷她的东西，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啊。就是老太太相信我让我管家，那如果她知道我偷她的东西去当，那还了得，我这下脸都丢光了。那贾琏就说好人，你如果说定了我谢你怎么样啊，就在那边有一点软的就求情啊，就说你是好人，你帮帮我的忙，以后我谢谢你。那凤姐说你谢我什么。凤姐也蛮坏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说她大概也知道说其实贾琏所有的东西都经济大权掌控在她手中，如果你经济大权掌握在手中的话，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谢我啊？那贾琏就说你说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平儿就在旁边帮忙说奶奶倒不要谢，那说正理的，要做一件什么事刚好少100-200的银子，那你借了来奶奶拿100-200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啊？所以平儿就有一点帮王熙凤，就说好，他帮你讲情，讲了情以后他要抽头，所以借2-3千银子给你，可是他要抽100-200的银子，等于是见到了嘛，所以大家都有分红。那凤姐说，哎，这个办法很好啊。她说刚好平儿提起来说就这样办吧。那贾琏就有点气气的，就说你们太狠了。他说现在别说1000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3-5千只怕也难不倒，我不跟你们借就是了，就有一点赌气了。他说现在我们麻烦你说一句话，要去偷贾母的东西来当，你还要利息，真是了不起。那可是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作者在这里写到的那个现实人生里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夫妻之间在开玩笑调侃，未必当真，可是你也可以感觉到说夫妻之间的某一种现实跟利益可以讲得这么直接。可是会不会觉得前面发生的事情是鸳鸯跟思琪在讲话，两个完全没有财产的小女孩，可是可以忠肝义胆，可是夫妻到这样的程度还会计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也有一点对比啊。我的意思说文学写得好就是让你觉得似真似假， 王熙凤未必要这一两百两银子，可是也感觉到说夫妻之间的语言会这么计较啊，会这么计较。我相信作者是在对比一些有趣的东西。好，因为贾琏讲了这个话有点难听，说你帮我讲一句话还要我的利息。王熙凤火了，就翻身起来，不要忘记她正在生病，身体不好。可王熙凤这个人就是很冲动的，就是说因为她好强，好强的人最怕别人侮辱她，说我还要你这一两百银子，我哪里看得在眼上，所以她翻身起来就骂这个贾琏，她说我有三千，我有五万，也不是赚的你的。这句话我想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我想夫妻之间通常财产是个人的或者在一起的，如果是小家庭其实不会那么计较。可是过去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一个是婆家跟娘家的问题。他说我有钱，我有三千，我有五万，可是哪一个钱是你赚的，就是你是一个男人，你是我丈夫，你是贾琏。他其实有一点说你够没有出息的，我的钱都是我娘家陪嫁妆带来的，你哪里有什么钱给我啊，有一点这样。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点让你感觉到王熙凤在贾琏的面前是事实上不给贾琏任何的尊严，因为他搬出他娘家的这个部分啊，他说我有三千五万不是赚的你的，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地里都在说我啊，意思说我爱钱，什么东西都放高利贷。我们记得那个旺儿就是帮他放高利贷的，所以他说外面都在讲我，难道还差了你说。他说可见没有家亲引不出外鬼啊，大家都在外面骂我，就是所有的周刊报纸都说我一吝啬苛刻刻薄，是因为你就在那边，你也这样讲这个话。好，下面他才讲到真正他娘家的事情。他说我们王家可哪里来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吗？这是反话啊，注意说我们王家是不是没有钱，我所有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或者说你要在今天某一个家族的阶级上你才懂，就是说两个家族都是豪门的时候会在比较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贾家算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王家如何如何，他们就会讲这个。可是觉得夫妻讲这个东西真的有点伤感情。可是我刚才已经提到说贾家是在没落的，王家是在兴盛的，所以刚好一起一落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我嫁给你我什么也没有图到，还要被你讲说我爱钱，所以她才会讲说别叫我恶心了，你们看着你们家什么石崇邓通啊，这里用了两个大家不太容易碰到的典故啊，就石崇是晋朝的一个大富豪，就他每次宴会的时候就是用那个锦帐锦绣的东西来作为，就有一点像我们板豆在户外板豆的时候，他用整个锦绣的东西一围围几十里的，那么来说明石崇的有钱。还有说他们家族里面打那个鸟的弹丸都是黄金做的，所以很多人一看到他们家里面要打猎就在旁边等着捡那个黄金弹丸。那还有一个邓通，邓通是汉朝皇帝准他私铸铜钱，就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皇帝就说给你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你可以私自印钞票，你要印多好就印多好。所以石崇邓通是代表古代最有钱的两个人，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以为你们贾家是什么石崇邓通啊？你以为你们贾家多有钱。好，下面这个话其实蛮难听，把我们王家的地缝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啊，所以我不晓得，我想一个太太跟丈夫讲这话真的蛮伤感情的啊，就是我们娘家的地缝随便扫一扫够你们贾家过一辈子。可是这是王熙凤的厉害，王熙凤的嘴巴也不饶人的啊，也不饶人。我们有时候心里面这样想大概未必这句话就会跑出来，可是王熙凤就会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一般人都认为没有写完的《红楼梦》的部分，王熙凤下场是非常非常惨的，因为最后就是贾琏把她整得很惨，因为贾琏根本对他一点恩情都没有了，因为贾琏一直活在被他侮辱的那个过程。所以那个夫妻的恩爱一旦没有之后，不要说名分没有，一点点过过一辈子夫妻的恩爱的那个情分都没有。好，所以所谓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的这个判词预设王熙凤的下场是最惨，最惨的一个状况。可是你现在看他的语言你就觉得 蛮可怕的啊，说王家的地缝扫一扫，够你们过一辈子。说出来的话也不怕害臊。那他说现有对证啊，他还怕贾琏不相信。他说你要不要证明一下，把我跟太太的嫁妆看看。太太是谁？王夫人，宝玉的妈妈，都是王家嫁过来。我们王家两代嫁过来，你看看我们的嫁妆，你还敢讲话？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很多家族的婚姻不是婚姻，其实是在比那个聘礼跟嫁妆的。我们现在大概觉得蛮幸福，有时候那种小家庭的婚姻大概都不会扯到这种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弟弟要怎么娶太太，然后他们就说、啊、要现宰的半只猪什么这样，那觉得那个也不贵，那个东西是麻烦这样子，然后一大早就要跑去屠宰场去想办法弄到，他一定要当天早上的，然后最倒霉的说一定要我扛来这样。所以就扛着那半只猪，我就记得印象好深好深，又觉得弟弟的婚事你又非做不可这样，然后就累得要死，而且那个感觉很奇怪，因为还有体温的那个猪啊，扛在身上其实很不舒服。好不容易扛到了，我就、很有礼貌的放下来，上面还有红纸，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最糟糕的，他就切了一块说意思一下就好，要再带回去，我要扛回家。所以大概那个记忆里面很奇怪，就可是也觉得小门小户的这种婚姻里面其实有一种温暖啊，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可是你看到王熙凤现在是说，我们王家有两个女孩嫁到你们贾家，一个我，一个王夫人，你要不要看一看，检查一下我们的嫁妆有多少，意思说你再看看你们的聘礼。所以你看到夫妻讲话讲到这种程度了啊，讲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真的是怎么样有感情。那么所以我也会觉得说，这个贾琏不在外面外遇也很难，因为他在这个王熙凤面前永远是一个受伤的角色，是被踩在脚下的角色，那男性的那个尊严的部分其实完全没有了、啊、所以他也许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会他觉得温暖，就是尤二姐那样的角色、啊、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从很多面去看贾琏跟王熙凤的这种关系、啊、我再讲一次王熙凤的语言、啊、把我们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够你们过一辈子，那说出来的话也不怕害臊，现有对证，把太太跟我的嫁妆细细的看一看，比一比，你们的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啊、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那贾琏就笑着说，哎呀，在开玩笑了，干嘛就这么急了，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一两百两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有，先拿进来给你用怎么样。所以贾琏真的也有点不晓得，就是撑不起来、啊、有点软弱。你看到太太都讲话讲到这么难听了，他忽然就让步了，他说哎呀，一两百两银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就弄进来给你用。可是其实王熙凤讲的话是很难听的，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啊、就是那个话里面的侮辱性其实是蛮高的，就是作为如果说你自己的婚姻上的对象讲这种话，不管是男方女方，你大概都会很不舒服，怎么会去比那个聘礼跟嫁妆，就是完全是现实跟功利的这种关系。